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会查考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5:12-21，罗马书的5:12-21。罗马书5:11，经文这样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在新约圣经里头，每次提到人和神和好呢，这个发起人呢，总是耶稣基督，而和好的对象呢，则是我们。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人本来是与神为敌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人与神之间的敌对关系改变了。但怎样的改变呢？是人对神的态度改变吗？还是神的态度改变呢？保罗在罗马书1:18起就不断地强调，因人的罪引起了神的愤怒，因为公义圣洁的神面对人的罪恶，神不能不愤怒啊。所以呢，如果神要人跟他和好的话呢，那我们知道问题在人，但是呢，人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也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那么因此呢，要改变的就必须是神了。神要先改变他的态度，不再愤怒，那么人才会有机会跟神和好。但问题是，神是厌恶罪恶的。可是呢，我们要记住啊，神是恨恶罪恶，可是他并不因此呢成为罪人的仇敌，他还是爱我们。是罪使我们与神成为仇敌，神对我们还是有无比的爱、宽容、忍耐，因为神的期望是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他要改变态度，但问题是我们还在罪中，我们还是个罪人。那么神义的愤怒要怎么消除呢？罗马书5:8就告诉我们答案。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成了挽回祭，代替我们付上罪的刑罚，满足了神义的要求，挽回了神的心。所以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被神称义，在神面前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被称义的人。这样神的愤怒消除了，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了，我们也才能够与神和好。不但如此，我们更能够以神为乐，而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功劳。所以呢，罗马书5:12-21，保罗呢就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了一个总结。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是罗马书1:16-5:11一大段经文的一个结论。保罗借着亚当和基督的比较，为前面所讨论的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做一个结论。亚当一个人犯了罪，就是全人类成为罪人，全人类被定罪，不是因为人类自己犯了罪，乃是因为亚当的罪。照样，因为基督一个人的义，众人也得以被称义。但就像世人被定罪，不是因自己的罪，照样，世人被称义，也不是因自己的义，而是因耶稣基督的义。首先呢，罗马书5:12，保罗就解释全人类与亚当的关系和基督的关系。接着罗马书5:13-17， 保罗就进一步的解释全人类是如何在亚当里都犯了罪。我们再细分一下，十三节、十四节提到为全人类犯罪呢下一个定义，然后呢十五节到十七节呢就解释因为亚当的罪所带来的效果和基督的功劳所带来的福气之间他们的分别在哪里。最后呢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就说明在基督里众人可以得到的好处，然后二十到二十一节呢就是一个结论，保罗再次的讲解律法的重要性。那保罗的基督论呢最著名的特点呢就是将基督描述为末后的亚当，和首先的亚当呢做一个相对比。这个论点呢除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有，我们也可以在呢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还有呢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保罗讨论复活的那段经文当中看到的。在旧约里头呢曾经反复的提到一个观念，属神的人就是实现神心意的人，而每当呢这个属神的人呢因为各种因素不能够实现神心意的时候呢，神就会兴起另外一个属神的人来取代他，例如约书亚取代摩西，大卫取代扫罗，以利沙取代以利亚。但有谁能够取代亚当呢？唯有能除去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开创新的局面，带领人类走进一个新时代的人，才有资格。而圣经里头只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也只有这个人适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就比较亚当和基督的关系，进而引申比较人和亚当的关系以及人和基督的关系。对我们这些已经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人来说呢，从前的罪和死就是我们在首先的亚当里所得的份，而现在呢已经由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和生命取代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经文说，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义人指的是亚当，罪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就进入世界。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证明罪进入世界呢？这呢可以从死又是从罪来的可以证明，因为死呢是罪的刑罚，也是罪的结果。亚当犯罪以后就面临死亡，全人类也要面对死亡，你和我都没有办法避免。可见呢罪已经进入世界，使全人类都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但罪带来的死只指向肉体的死亡吗？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经文记载，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吃的那一天并没有死啊，那么究竟这个死是怎么样性质的死呢？这个死是人整个死亡，包括了肉身和灵性的死。身体的死是因罪而来的刑罚，它也代表灵性的死亡，也就是人与神永远的隔绝。死是罪的结果，全人类都死就表明了全人类都有罪，因为全人类都犯了罪。犯了罪这句话呢是过去式的，是过去时式的啊，指过去一个直接的动作， 这也就是说呢，全人类有罪是一个事实。但全人类犯了怎么样的罪呢？对于这一点呢，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文慧呢，就不在这里呢，将神学家的看法一一的列出。但是大多数的神学家都认同，这里的犯罪呢，是指亚当犯罪的时候，全人类都在亚当里犯了罪。那这不是说呢，全人类亲自的在亚当里头和他一起犯罪，而是说呢，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起头，是我们的始祖，他是全人类的代表，他一犯罪呢，就代表全人类犯罪了。而死是罪的刑罚，没有罪就没有死亡。那亚当如果没有犯罪，他就不会死，他的后裔呢也就不会死。亚当死了，这就表明亚当有罪，而全人类包括你和我都会死，这也就证明全人类包括你和我都有罪。有学者呢就这样解释，亚当犯罪就代表全人类犯了罪，所以全人类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都要为亚当的罪受刑罚。这呢就好像一个国家一样，国家的元首所做的事情，全国的人民都要负责任。好像呢两国的元首宣战了，那么两国的人民不可能因为呢元首宣战，他们可以置身事外，只要两个元首去打仗就好了。不是的，因为呢元首宣战代表呢整个国家也宣战，两国的人民都成了战争的敌人。所以照样的，亚当是全人类的头，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后裔都要负责任。但问题是，全人类究竟是怎么样犯罪呢？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十四节经文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保罗指出，在没有摩西律法的时代，神没有将罪，也就是过犯，算到人的身上，因为人呢，并不知道律法。所以人虽然违背了神的心意犯了罪，但却不是因为犯了律法。可是死呢，还是临到众人。这就让我们知道，人会死不是因为违犯了律法。那么究竟人是因为什么样的罪而死呢？显然是因为亚当的缘故。也就是说呢，在亚当和摩西之间的人，就是被牵连在别人的罪中，这个人就是亚当，所以是被牵连在亚当的罪里。那我们以法律的观点来看呢，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算呢，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本来是商业上的一个术语，没有律法，就没有办法控告，当然呢也就没有办法定罪。这是在商业上呢，大家都知道啊，要算得很清楚的。但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即使不与亚当犯一样的罪人，也都在死的权下。这呢，就不仅表示亚当一个人犯罪，众人成为罪人的事实，而且呢，也肯定了亚当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进了罪和被定罪这样的一个境况里头，死也就从此临到我们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死的权势。有学者呢就这样说了，保罗用这一段历史来解释亚当和全人类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亚当呢是在摩西以前，律法还没有赐下来， 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如果这时候的人都因为亚当的罪被算为罪人，那么全人类都显明是罪人了，不仅仅是外邦人，因为当时还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之分嘛。那么谁可以解决全人类被定罪的命运呢？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就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预象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为预表，是指在神的启示当中，用以前的人或以前的事物来表明以后的人或以后的事物的意思。那么在圣经当中呢，通常是以旧约的人或旧约的事物呢，来表明新约的人或新约的事物，特别是表明基督和基督的救恩。保罗用亚当来预表基督，那这只是一个关系上的预表。保罗呢，将亚当作为基督的副本或预表。死是因亚当的悖逆进入世界，而新生命也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来到人间。亚当的罪使他的后裔陷入过犯之中，而基督的义使他的子民同样被称义，在神面前站在义人的地位。对保罗来说啊，亚当不仅仅是第一个人类，正如亚当的名字呢，他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人类的意思一样，亚当代表了全人类。亚当犯罪造成了他和神的隔离，就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说的，因此正如罪借着一人入了世界。那这里的罪呢，是一个通用的字，代表整个罪的事实，不是指一件一件的罪，而是整个罪。而世界呢，是指人的世界。这也就是说呢，亚当犯罪就是全人类都犯了罪，罪进入了世界。而保罗呢，就将人类呢划分为两种群体，哪两种呢？从前因亚当陷进了罪恶和死亡的群体，这是第一种群体。但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是已经由耶稣基督而称义，并且有了永生，这是一个新的群体。新群体已经取代了旧的群体。就如同一位神学家所说的，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亚当和耶稣基督，全世界的人类都在这两个人里头。那么基督所带给人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罗马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那经文当中提到过犯，过犯这个词呢，在原文是失脚、滑跌、犯错的意思。因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不是众人都要死，乃是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虽然我们肉身还活着，但我们知道未信主之前，我们在灵性上呢是死了，是与神为敌的。亚当一犯罪，死就做了我们人类的王，没有人能够幸免。但神的恩典却因耶稣基督加倍的临到我们。神因耶稣基督一个人赐给我们的恩赐，远超过人的过犯。 所以保罗肯定地说，过犯不如恩赐。那么在这儿呢，保罗就比较了基督和亚当三方面不同的地方，而每一方面都讲出了基督胜过亚当的地方。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些称义的人，在基督里所得的，比在亚当里所失掉的要多得多啊。那么哪三方面的不同呢？第一方面，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明，人在亚当里所得的是过犯的结果，也就是刑罚，而人在基督里所得的是恩典中的恩赐，是更丰盛的恩赐。第二方面的不同是罗马书五章十六节说明了，人在亚当里受的刑罚是因一人一次的过犯，而在基督里却是从许多的过犯中被称义了。那么第三方面的不同是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明了，在亚当里人落在死的权下，但在基督里人却得着生命来掌权。那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在人间掌权，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蒙恩称义的人不仅不再在死的权势之下，而且在生命中像作王一样的自由掌权。罗马书五章十八节一开始经文说，如此说来，这表示呢，保罗要为前面所说的做结论。罗马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做了三方面的肯定。第一个肯定，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如果因为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那么照样因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第二个肯定是，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基督的顺服不仅仅是指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包括了他的降生，还有他受施洗约翰的洗。基督所行的一切都显出了基督内心对神的尊重和顺服。如果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众人也都被称义了。第三个肯定，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最后，保罗透过这三个肯定，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信息：基督扭转了人类的命运，因为亚当一次的过犯带给人类罪、定罪和死亡，这三样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但因为耶稣基督的一次义行，就带给人类神的恩典、称义和永生，并且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定罪和死亡的命运。而因着亚当一次的过犯，开始了罪在我们人类中作王掌权的时代，所以亚当被称为首先的亚当，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基督带给我们人类，是将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赐给我们生命能力胜过罪恶。而人类的预定终点是由生命来决定的，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终点。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只有亚当的生命，那么你的人生路程就是罪、定罪和灭亡。但是你如果有基督的生命，那么你就是走在恩典、称义和永生的路上。感谢神，今天我们都走在恩典、称义和永生的路上。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再谈。